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首访亚马逊雨林，捐款5000万美元。日本将会同美国共同驻军达尔文港，开启美日澳军事同民生篇章。美国12月将会在日本部署太空军，据点设在东京都。拉马斯亚米将会直接撤销部分政府机构。川普提名石油业 CEO 赖特出任能源部长。美菲签军事情报协定，对抗中共影响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1月17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到20国峰会的途中访问了亚马逊热带雨林，并且宣布向亚马逊基金额外捐赠5000万美元。拜登成为第一位访问亚马逊雨林的美国在任总统。在亚马逊期间，拜登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直升机进行考察，视察了亚马逊河和爱格罗河在马鲁斯交汇的地方。这里由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水位急剧下降。拜登的随行人员包括巴西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诺布雷。巴西总统卢拉承诺到2030年实现零砍伐，并且呼吁富裕国家加强捐助。今次捐助是拜登政府承诺每年投入110亿美元气候资金计划的一部分。不过去年拜登承诺的5亿美元亚马逊基金援助只是落实了1/10，引发外界批评。随着川普即将上任，拜登的气候政策可能面临挑战。川普说气候变化是骗局，计划撤销相关立法，并且优先推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加剧对拜登气候议程的冲击。11月17日，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宣布，日本将会定期派遣两栖快速部署旅到澳洲北部，同美澳军队共同训练。咁系澳美日加深印太地区军事合作的重要措施，目的是应付该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目前每年大约有2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轮流驻扎澳洲达尔文6个月。根据新协议，日本军队将会在2025年同美军轮换部队一起部署。这个部署亦都具有历史意义。达尔文港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日本军队猛烈轰炸，被描述为澳洲的珍珠港。现在日本军队在达尔文的部署标志着三国军事关系的新篇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仲表示，美国对 AUKUS 协议的执行充满信心，该协议将会为澳洲提供核潜艇能力。今次会议是美国、日本和澳洲的第14次三方对话，聚焦印太地区安全和稳定。而三方在之前已经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表示关注，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单边行动。11月17日，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原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澳洲会晤，双方重新加强太空领域合作，并且确认驻日美国太空军将会在12号正式运作。据日本媒体报道，驻日美国太空军的据点设在东京都的美军横田基地，初期规模大约10人，主要负责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太空作战群协调联络，并不配备雷达或者天线等监视设施。日美双方将会加速在太空领域的传感技术合作，来应付来自太空的潜在威胁。此外，两国仲确认将会提升日美指挥系统整合，并且推动国防产业合作，进一步加强同盟的阻吓和应付能力。在会谈中，双方就中国扩大太空军事应用和北韩持续发展导弹技术的形势达成共识，同意加深太空开发合作，来确保区域和平稳定。此举标志着美日同盟在太空军事合作的重要一步，进一步巩固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 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政府效率部都共同领导人。拉马斯亚米17号表示，他和效率部另一位领导人马斯克将会对联邦政府进行大规模改革，一些联邦机构将会被直接撤销。拉马斯亚米17号接受访问的时候透露，新政府将会采取大幅裁员、撤销部分联邦机构以及削减承包商收费等措施。他批评目前联邦政府存在浪费、欺诈和滥用，并且认为行政部门臃肿的官僚体系削弱了问责制。他还表示，今次改革是恢复美国自治的关键。在竞选期间，拉马斯亚米曾经呼吁取消或者重组多个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 FBI、国税局 IRS 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拉马斯亚米和马斯克都不是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内阁成员，因此无需经过参议院的确认。11月14号，政府效率部在社交平台 X 发表了一则征求人才的公告，希望在川普重返白宫之前，招募愿意每星期工作80小时以上的义工，进行政府的减少支出工作。11月16号，当选总统川普宣布选择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高层赖特出任新政府的能源部长。赖特是油田服务公司 Liberty Energy 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并且是美国页岩革命的先驱之一。该革命大幅改变了全球能源市场和美国能源自给自足的格局。川普在声明中称赞赖特是领先的技术专家和企业，并且强调赖特曾经参与核能、太阳能和地热等多个能源领域的工作，并且是美国岩液气开发的重要推动者。川普表示，赖特将会领导能源部门创新，减少繁文缛节，推动美国繁荣和全球和平的新黄金时代。赖特对提名表示感谢，并且承诺会致力提高美国能源的可负担性、可靠性和安全性。他强调能源是命脉，并且期待在新角色发挥作用。作为能源部长，赖特将会推动川普的能源政策，包括尽可能提升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并且探索提高发电量的方法。美国同菲律宾国防部长18号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官员表示，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准许共享可能对美国盟邦有利的机密情报，以及简化某些机密技术的销售流程。菲律宾国防部指出，这份文件是菲律宾同美国之间加强情报共享、加深共同协调合作作战能力的重要一步。美国同菲律宾是长期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国，两国致力加深合作来对抗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法新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签署协定，为他出访马尼拉揭开序幕。奥斯汀此行并且预定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面。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上台，菲律宾已经表示有信心未来川普执政时期，菲美同盟关系依旧稳健。
里约 G20 峰会登场，海陆空领域全面加强安全警戒。以色列袭击贝鲁特，打死真主党发言人。联合国报告指出，海地暴力猖獗，四日来已经有20,000多人流离失所。芬兰加入北约后首次进行大规模炮兵演习。川普提名卡尔担任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川普防长提名人克格塞斯直言，美军采购军备官僚效率落后。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来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袖正齐聚在里约热内卢，出席在18号登场为期两日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这个通常悠闲自在的海滨城市正处于严厉的安全防护之中。警察和士兵在街道上巡逻。当局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安全摄像头， 官方并且宣布举行峰会的这两日是国定假日，允许当地人避开对他们生活的干扰。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会出席峰会。另外还有来自澳洲、英国、埃及、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日本和其他国家的领袖。有些国家则有相当规模的代表团随行。位于博物馆旁边的巴西国内机场里约热内卢圣多斯杜蒙机场会在峰会期间关闭。数以万计的旅客将从当地转往更远的瓜鲁纽斯国际机场。礼拜日，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中心地区发动一个几月来的首次空袭，打死真主党首席发言人。巴勒斯坦医疗官员同时说，以色列早一些时候攻击加沙，打死12人。一名要求匿名的真主党官员说，穆罕默德·阿菲夫在贝鲁特空袭中丧生。他自从9月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袭击以来，就尤其引人注目。真主党长期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之前亦都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民众在袭击之后纷纷逃离这个社区。今次袭击没有预警，以色列军方没有立刻发表评论。不过以色列军方礼拜日再次要求黎巴嫩南部十几个村庄的居民撤离，地面部队同时进一步向北推进。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上个礼拜六表示，帮派暴力瘫痪加勒比海国家海地。首都太子港四日内已经有2万几人因此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表示，太子港的孤立加剧了本来已经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国际移民组织在新闻稿中表示，2023年8月以来还未出现过这样规模的流离失所。古德斯坦在声明中补充说，我们提供援助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如果国际不即刻支持，苦难将急剧恶化。另外，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信息，今年帮派相关暴力事件已经造成近4000人死亡，而最近被迫搬迁的大约2万人当中，约有17000人住在临时收容所，其中很多人已经多次流离失所。芬兰自从去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来，礼拜日首次举行大规模的北约炮兵演习，实弹演习已经在当日开始。法新社报道指出，这一场在11月在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举行的演习是动态前线25的一环，是北约在欧洲举行的最大规模炮兵演习。不单止在芬兰，还在爱沙尼亚、德国、罗马尼亚和波兰进行实弹演习。这场演习从11月4号持续到28号，标志着北约盟国首次在芬兰领空上进行大规模的炮兵射击演习。在2022年2月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在去年加入北约，放弃了几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法国将领罗曼强调，我们与盟国互相合作，将确保炮兵射击操作与北约盟国协调一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7号提名马斯克支持的共和党人卡尔来领导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并在声明中称他为言论自由战士。川普在声明中表示，卡尔反对那些扼杀美国人自由的监审规则，并将终结一直削弱美国就业创造者和创新者的监管攻击，并确保联邦传播委员会为美国乡村地区提供服务。卡尔在社交平台 X 上边表示，他对接任 FCC 主席一职的心情是谦卑和荣幸。卡尔在另一则贴文中写道，我们必须拆解那些垄断者的审查机制，还给美国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卡尔曾经在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导的2025计划中撰写有关 FCC 的章节，主张对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Google和苹果等科技巨头进行监管。获得川普提名为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霍士新闻节目主持人海格塞斯近期在网络节目分析美中军力指出，五角大楼过去15年有关中共的兵棋推演可以完美说明美国都是败阵，官僚效率跑在战争之后，而 而中共领袖具有野心，美国却忙于太多其他的事务。他直言中国经济上仍然可以控制美国，在网络文化上全球都可以见到中共的人力在运作。他指出中共为什么想拿下台湾，因为想在未来技术上全面独霸市场。他认为他上任之后首先要开除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一定要提名新的国防部长。任何和 diversity, equality, inclusion, 亦即是多元、平等、包容等概念聘用相关的将领和官员亦必须离开。国防机构工作必须和战场战斗有关，这个就好像宣简测试一样分明。对战士来讲，这个只是回归平常，而不是等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运动取代觉醒运动。
薄熙来的仔低调到台湾订亲，惊动台方国安。菲律宾防长话计划采购中程导弹回应中共警告。在天安门前摆 V 字手势，台湾青年被拘留三日。中共前农业农村部部长因为巨额受贿被伤害。赖清德计划将会出访太平洋友邦过境夏威夷。下面是详细内容。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仔薄瓜瓜13号低调抵达台湾，迎娶已故罗东博爱医院创办人政坛大佬许文正的孙女，将会成为台湾女婿。此行惊动了台湾保安单位。据 BBC 报道，台湾陆委会在声明说，薄瓜瓜是以中国大陆人身份申请到台湾团聚，并且说因为申请人身份特殊，政府全盘情况都有所掌握。陆委会仲表示出于私隐考虑不会透露更多细节。薄熙来在2013年的倒台震动了中共政坛，而在前一年他的手下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寻求避难，引发巨大风波。薄熙来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法院裁定他犯有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等罪。根据相关消息，他现在仍然在中共监狱服刑。而他的妻子高希来就因为被控参与谋害英国商人伍海德同样入狱。薄瓜瓜亦都因为涉案流亡海外。在他父母的案件曝光之后，他一直过着低调的生活，而之前有报道说他在加拿大定居。据中央社报道，薄瓜瓜15号上午到宜兰罗东拜会未婚妻家长，并且安排在罗东博爱医院做身体检查。现场有便衣国安人员以及警方，但是他的行踪保密，未有在大门出入，而只是搭车由地下通道出入。大约中午完成身体检查之后就离开宜兰。双方对这件婚事非常低调，许家不打算在宜兰宴客，不过由于薄瓜瓜红三代的身份，该婚事引发外界关注。有网友在 X 平台质疑中共高层婚姻向来都是政治联婚，无例外。薄瓜瓜去台湾一定是要潜伏台湾，为将来打台湾做准备。即使习近平对他有所忌惮，但是只要他值得利用，一样会招安他。这样他就有机会将习近平政敌的仔的黑历史撇清，再次得到党内重用。还有网友说，薄瓜瓜已经消失在公众面前好耐，这次出现在台湾并且经过大幅报道，依照台湾的中共间谍密度，应该习近平已经知情并且计划些什么呢？我们不能够排除他来搞事的动机。而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就表示，薄瓜瓜成为台湾女婿，将来不可能避免的是他可以频繁出入台湾或者长期居住台湾。虽然薄瓜瓜是习近平政治敌人的仔，但是习近平不可能永远在台上。如果中共换其他人，特别是习近平的政敌执政，这样薄瓜瓜自然就会成为中共的棋子。薄瓜瓜现在虽然身居海外，但是他是正统的中共红色血统，典型的红三代，入赘台湾势必将会成为台湾的一大隐患。 许文正是地方政坛大佬，对台湾政治圈有相当的影响力。如果博瓜瓜通过许家，甚至通过许家的社交圈搜集乜嘢信息，甚至策动反间某些人，都不是难事，那将会是台湾国安长期的巨大隐患和威胁。许文正曾任两届院议长、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等要职，早年各项选举提名之前，党政要员研究商讨人选，经常会到医院旁边的办公室商讨，因此有博爱党部之称，可见他的影响力。大纪元之前报道，薄熙来和周永康曾经密谋政变，他们都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亲信。江泽民在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他们成为迫害法轮功的打手。薄熙来一直是中共光派扶植的太子，他落败，他的仔薄瓜瓜有没有可能是江派势力要潜伏台湾，又或者有其他目的呢？李牧阳表示，薄瓜瓜虽然一直在海外没有公开表现出政治野心，但是他爸爸薄熙来是江派血债帮的重要代表人物，亦都是习近平势不两立的敌人，而台湾是美中角力的重要一环，因此不排除薄瓜瓜暗中介入中共的派系斗争，以联分的方式潜伏台湾，同时对抗习近平阵营的追击，又可以测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台湾的重视程度。据报，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和周永康利用政法委控制的中共公安系统资源，进行罪恶的窃取器官和买卖罪行。之前多个录音证据显示，江泽民直接下令窃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由周永康和薄熙来等人直接指挥和执行。由于薄瓜瓜的父母涉及中共窃取器官产业链，现在同宜兰罗东博爱医院许家第三代结婚，那背后有什么内情？对于台湾医疗界会有什么影响？李牧阳表示，自然不排除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特别是中共对台湾的统战。中共一直想取得台湾，而薄瓜瓜瞄准台湾许家第三代，虽然一时不能够确定他的用意，但是非常值得怀疑。台湾当局如果不足够重视的话，恐怕将来会吃大亏。至于对台湾医疗界的影响，那是显然易见的。台湾在国际上以高标准的医疗伦理著称，如果被认为同中共罪恶的产业链有任何间接联系，都会引发外界质疑，削弱台湾在国际医疗合作的信誉。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15号表示，菲律宾计划采购提风或者是同样能力的导弹系统。另外，对于中共近日对菲律宾的警告，他就回应说，全世界已经没有人相信中共。当日特奥多罗出席了菲律宾海军司令交接仪式，由艾尔帕里塔少将接任司令的职务。在仪式结束之后，特奥多罗被媒体问到有关提风武器系统的问题时候重申，菲律宾计划拥有具备提风感的能力的武器系统。他强调，我没有说一定是提风系统，而是说具备同样能力的武器系统。提风是中程能力陆基导弹发射系统，能够搭载标准六型导弹和战斧六攻巡航导弹，如果保持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射程可以达到中国东南沿岸以及在南海的军事基地。目前菲律宾北部部署了提风武器系统，那是美国陆军4月在参加菲美坚盾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部署的，在演习结束之后并没有撤走，那已经多次被中共抗议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中共外交部14号再次呼吁菲律宾尽快撤走提风武器系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奥特多罗在15号回应说，全世界都知道谁走在正确的道路，谁走在错误的道路，菲律宾不会听取扭曲真相者的建议，全世界已经没有人相信中共。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期将会访问澳洲和菲律宾等国家，特奥多罗表示，届时他将会同奥斯汀 檢視非美雙邊合作關係，同時亦都感謝奧斯丁多年來對菲律賓的支持。他還強調說，菲律賓和美國軍事關係已經制度化，具備完善的機制，例如雙邊戰略對話和四方安全對話等，不會因為政權的更換而改變。影相的時候，大家通常會擺啲乜嘢手勢呢？好似有好多人會擺出 V 嘅手勢影相留念。近期發生咗咁嘅一件事，有台灣年輕人到北京旅行，喺天安門前面擺出 V 嘅手勢影相，結果就被當地公安帶走，拘留咗三日之後先至放佢離開。目前當事人已經翻到台灣。喺15號下晝，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召開了關於今次事件的背景說明會，由現任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羅文嘉主持。他表示，先前一度流行在天安門前面擺出 V 的手勢影相，而這個手勢可能會遮住天安門牆上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當中的幾個字，畫面顯示成為中華民國萬歲。罗文嘉话：这个就是最近发生真实的例子。目前这名台湾年轻人已经回到台湾。另外，罗文嘉还提到另外一件之前发生的事，有台湾民众到新疆旅游，带了无人机，打算拍一些当地的风景，竟然亦都被当地公安拘留。罗文嘉提醒话：中国大陆不是正常的民主国家社会，很多一般的、正常的、自由的社会行为在那边未必是被允许的，必须要提醒民众，除非真是有必要性，否则就应该避免进入一个极端不稳定、充满风险的社会。根据11月15号最新的中共官方通告，中共农业农村部前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被伤害，即是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且以送控方审查起诉。唐仁健被指控贯彻中共中央三农工作决策部署不力，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多次接受宴请和旅游安排，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谋取利益，并且收受财物，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提供帮助，默许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他的职权谋取私利，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利用职务便利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包、职务调整等方面牟利，并且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唐仁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且被终止中共20大代表资格，同时以送控方审查起诉。早在今年5月18号，唐仁健被官方宣布落马接受调查，当时外界认为他的情况属于罕见，因为近年来中共农业部很少有高层官员落马的情况，他亦都成为自从中共20大以来首位部长在任内被公开宣布落马的政府官员，而且他还曾经是习近平重用的特使。专家分析认为，中共高级官员通常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特别部门逐一审查，之前查了金融和军队系统，现在轮到农业部门。值得一提的是，唐仁健由2020年12月开始就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结果在2022年底他出任农村农业部长不够两年，中共农业农村部就宣布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即是农管执法，由2023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自此之后，大陆多地就发生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到村里面横行霸道、斩树、抢夺农民牲口等各种物资、毁坏农作物、强推退林还耕等政策，激起民怨的行为。而该队伍所谓的执法被农民形容为鬼子进村，引发众怒，有些农民用棍驱赶执法队。官方消息显示，2022年底市县两级机构组建完成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中共已经成立了2564个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在职执法人员超过82000人。 路透社在15号引述6名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访问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盟国那阵，会在夏威夷停留。另外，赖清德过境关岛的计划亦都讨论紧。而夏威夷和关岛都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如果成行的话，那亦都将会成为赖清德总统自从5月份上任以来的首次海外出访。但是目前仲无法确定赖清德将会访问哪些国家以及具体的行程。现在台湾只是和马绍尔群岛、图瓦卢和白楼三个太平洋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消息人士透露赖清德可能在出访过程途中在关岛和夏威夷停留，这两个地方都是美军在本土以外的重要军事基地。台湾总统府回应表示，赖清德目前没有出国的计划，如果有将会在适当时候宣布。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就批评这类所谓的政治操作、谋独挑衅的行为阻挡不到中国统一大势，敦促美国不要准许赖清德过境，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等。近年来，中共加大了在太平洋地区对台湾的外交施压，一些国家在中共的压力和诱惑底下和台湾断交，转而和中共建交。目前台湾只是剩得12个邦交国，因此外界认为赖清德此行的重要性显然易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全伊朗最高领导人陷入昏迷，以色列总理再遭袭。欧盟官员警告中共对俄罗斯提供无人机有代价。拜登同川普在白宫会面移交权力，网民欣慰。余茂春说，川普同习近平搞表面关系，实际不认为是朋友。川普任命克里斯赖特成为能源部长。中共实施网络间谍行动， T-Mobile 高价值目标遇袭。荷里活硬汉巨星史泰龙说，川普是第二个华盛顿。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陷入昏迷。法国、土耳其、俄罗斯都报道说，哈梅内伊已经陷入昏迷。哈梅内伊任命他的仔为伊斯兰共和国下一任领导人。据前美国陆军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很快宣布哈梅内伊去世的消息。不过亦有人质疑，这个消息可能是伊斯兰政权心理战的一部分，通过试图令西方相信伊斯兰文化阿亚图拉已经去世，并且即将上任的最高领袖是一位改革派，他们可能希望说服西方放弃对他们施行最大压力的政策。这个正是伊斯兰政权最怕的，就是西方国家对其实施制裁，并将其完全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据《金融时报》报道，川普的新政府将恢复其极限施压政策，以摧毁伊朗资助地区代理人和发展核武器的能力，目的是令伊朗破产。问题是伊朗将怎样处理？战争可以避免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官员上个月在一次秘密交流中还告诉美国政府，伊朗不会寻求谋害川普。 X 平台一些网友认为伊朗在说谎，更有人讥讽说，伊朗官员亦在联合国不断重申其在妇女权利方面的进步观点和政策， 然而现实是16号据卫报报道，伊朗宣布为违反头巾法的女性开设治疗诊所，为违反强制性头巾法的女性提供科学和心理治疗。这个引发了活动人士的愤怒，包括人权律师拉伊西在内的批评人士称此举令人不寒而栗，并担心这里会成为拘留中心。之前因违反着装规定而被逮捕强迫失踪和涉嫌酷刑的女性越来越多，这个加剧了抗议团体和人权组织的忧虑。另外16号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发言人表示，经确认有两枚小型炸弹在内塔尼亚湖位于海撒利亚的住宅附近爆炸，落在住宅庭院内事发时，内塔尼亚湖及其家人并不在屋企。欧盟高级官员15号表示，欧盟情报部门获得资料指出中共将国内生产的无人机直接输送到俄国，因此欧盟必须确定这种行为是否等同于中方直接对俄国提供军事装备援助，如果证据确凿，这样北京需要承担后果。美国政客部欧洲版指出，欧盟官员的评论暗示说，川普上任后欧盟对北京的立场会变得更加强硬。三位匿名的欧盟外交官表示，在下个礼拜欧洲各国外交部部长的会议中，中共被俄罗斯生产无人机的问题会是首要议题之一。欧洲国家将密切关注北京是否在改变乌克兰冲突中的立场。据悉欧盟正在研究将更多中国企业列入二级制裁名单的做法。匿名的高级官员表示，欧盟将对中共采取和伊朗一样的程序施加制裁，外界很难相信这个是在北京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美国在10月宣布制裁两家中国无人机发动机和零部件制造商，原因是他们直接帮助俄罗斯生产远程攻击无人机。欧盟官员的做法反映出当局亦试图发布类似政策以实现和美国的政策一致。美国政府启动移交权力，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待当选总统川普，两人并肩坐在白宫熊熊燃烧的壁炉前回答记者提问。川普随后向纽约邮报说进展非常顺利，并且强调他和拜登在白宫有非常非常好的关系，拜登政府亦在重要的官僚程序中和川普的过渡团队合作，开始联邦政府机构的移交。2024年大选后的第二日，总务管理局发表声明承认川普获胜，这个机构准备和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团队合作。对于川普的支持者来说，这个顺利的过程令人满意。有 X 平台网民发布疑似 P 图的言论说，我在白宫碰到了一对老夫妇，他们说他们投了我，人生第一次给了一个共和党人投票。当然相关言论很可能来自和川普选举时间的说辞。随后遭到网民截选，拜登夫妇并没有透露手中的选票的归属。X 平台网民愚蠢的精卫评论说，拜登和川普之间现在的关系表现出我曾经喜欢但却丢失了一段时间的美国政治的优雅。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博士近日发布评论指出，当选总统川普会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搞好表面关系，但是并不会将对方看作真正的美国朋友。因为中共政府一直不讲信用，在过去大流行期间以及中美贸易协议的问题上，中共对美国讲一套做一套，因此中美不会闹翻，美国亦不会退让。余茂春接受自媒体不明白博客的采访时说， 好多人讨论中美关系是不是会改变的时候，在关注美国什么人上台或者落台，或者美国政府的动作，这个并不对。因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中美关系是否改善，在于北京当局自己怎样做，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最关键原因是中共自己。作为前川普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说，贸易战并非是白宫发动的，美国只是对中共长期针对世界发动的贸易战做出了回应。美国商品进入中国，中共从来都是施加高关税，美国这个举动只是对等的做法。他表示，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最大的特征就是他的虚荣心很强，喜欢做世界领袖，要给全世界指明方向。川普对一点心知肚明，川普知道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川普会同习近平的关系表面上处理得好好，但由于中共的不讲信用，他不会将习近平看作朋友。而至于说中共的做法，余茂春评论提到，习近平对美国不怀好意，你同他好，他说你是少女藏刀，背后有阴谋，你同他不好，他说你是要压制中国。16号消息，川普任命化石燃料倡导者、反对气候政策的自由能源公司 CEO 克里斯赖特领导美国能源部，预计他的议程将继续以化石燃料作为重点，针对清洁能源的关注减少。赖特长期以来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应对气候变迁的做法，并称其是社会主义的谎言。如果赖特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他可能会成为政府中反对压制碳排放的人之一，并且负责履行川普的竞选承诺，收回数十亿美元支持拜登政府的气候和能源议程的资金，并重新启动该部门今年较早前被暂停的天然气出口许可证的发放。川普在声明中表示，作为能源部长，赖特将成为关键领导者，推动创新，减少繁文缛节，并迎来新的美国繁荣和全球和平的黄金时代。赖特还将和内政部长提名人布尔古姆一起在国家能源委员会任职。川普表示，该委员会将透过减少繁文缛节，加强私营部门对所有经济部门的投资，以及专注在创新来监督美国能源主导地位的道路。尽管能源部对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在川普支持化石燃料产业、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以及降低能源成本的钻探努力中发挥关键作用。赖特在声明中说，我始终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重点是令美国能源更实惠、更可靠、更安全。能源是令生活中的一切成为可能的命脉，能源很重要。中共实施网络间谍行动， T-Mobile 等美国和国际电信公司成为目标。美国官员认为，这场名为盐台风的网攻活动造成历史空前的负面影响。《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在持续几个月中，有中共情报黑客突破了 T-Mobile 公司的网络，监控高价值情报目标的手机信息。目前尚不知晓是否有 T-Mobile 客户的通话和通讯记录被盗窃。公司方面密切关注中方的做法，而最新的举动反映出中共黑客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名单扩大。联邦调查局 FBI 和美国网络监管机构 CISA 指出，有中共黑客在入侵多个电信公司之后，拦截了用于美国执法机构的监控数据，包括 Verizon Communications、AT&T 等主要公司的宽频供应商网络遭到袭击。中共从联邦政府用于法院授权窃听的系统中获取了间谍信息，目前中共相关的调查仍然在继续中。 支持川普的荷里活动作巨星史泰龙近日祝贺川普胜选，同时称赞他是第二个乔治华盛顿。在海湖庄园举行的庆典活动上，78岁的史泰龙在和川普握手之后上台发布演讲。他将川普和自己的经典电影角色以及乔治华盛顿做了比较。史泰龙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完成他所完成的任务，所以我很敬畏。当乔治华盛顿保卫他的国家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将改变世界，因为如果没有他，你可以想象世界会是什么样，你估下是会怎样。我们得到了第二个乔治华盛顿，恭喜你。史泰龙因第一滴血和洛奇电影而成为国际知名影星。在幼年时，他和川普同年出生在纽约。川普卸任首任总统任期后，史泰龙在佛州棕榈滩俱乐部附近购买价值$350,000的房产。在2021年4月，史泰龙加入了川普海湖庄园的私人俱乐部，成为俱乐部最新的成员之一。霍士新闻报道说，史泰龙多年前就是川普的支持者，同时对川普给予盛赞，对他竞选的做法表示赞同和支持。
川普控告媒体诽谤，索赔$100亿。一周两起，无锡张献忠致多人遇难。洛杉矶时报华裔老板呼吁新闻回归事实。台湾领袖代表 APEC 会见拜登，要拜登访台。被质疑要害川普，伊朗寄信对美做书面保证。泽连斯基说希望明年通过外交手段停火。当选总统川普近日发布法律信函，要求纽约时报和企鹅兰登出版社就发布诽谤文章而索赔$100亿。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报道说，川普律师帕尔齐克在法律信件中表示，诽谤川普文章的作者贝克、斯密特、克雷格和布伊特勒对川普发表不实和诽谤性言论，控诉纽约时报替民主党对政治对手进行了大规模诽谤。据悉，涉嫌诽谤的文章和书籍包括新书《幸运的失败者》、唐纳德·川普如何挥霍父亲的财富并创造成功的幻觉，以及选举在即、海尼警告川普会好似独裁者一样统治等文章。川普起诉纽约时报，蓄意诋毁诽谤川普的国际品牌，同时贬低川普家族的商业、媒体和房地产等领域的成就。消息人士表示，纽约时报已经在10月31号回函，并且转发信件给企鹅兰登出版社，宣布坚持报道。CBS News 亦遭到控告，川普律师指控其10月7号在60分钟节目中对何锦丽的采访编辑构成干预选举。川普律师还起诉华盛顿邮报，指控其为何锦丽的竞选提供非法的实物捐献。而华盛顿邮报老板贝佐斯表示，相关指控不当且毫无根据。此外，川普竞选联合负责人拉奇维塔的律师亦曾致信给每日野兽，要求媒体改正文中关于拉奇维塔募集$2,200,000帮助川普竞选的内容。继本周珠海汽车撞人的重大恶意事件之后，16号江苏无锡工艺学院发生无差别持空械伤人事件，官方通报共造成8人丧命、17人受伤，行凶者是该院一名2024毕业生。有人认为现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可能会出现遍地张献忠的惨剧。张献忠是明末乱世中大西军的首领，因为打不过满清就在四川屠害百姓。警方已拘留嫌疑人，名叫徐家金，今年21岁。他行凶后留下书信写道，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不幸就是所有人的不幸，别人的不幸就有可能是你的不幸，不要问丧钟为哪个而鸣，丧钟就是为你而鸣， 对于厂里恶意拖欠我的工资，不同我买保险，不给我加班费，罚我的钱，不给我赔偿金。厂入边的工人每日轮回两班或者三班倒，一日工作16个钟头，一个月没一日休息。我因为病了请了几日假，部门经理竟然说人家发高烧流鼻血都能够做，你凭什么不做？不能够做就滚蛋。我看到了工厂对工人无情的压榨和剥削，工厂没有任何权利去罚人家的钱，我用了很多办法却仍然没有办法解决。我会为劳动者发声，这个世界需要被改变。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够被打败。我宁愿死亦不愿意被压榨和剥削。还有学校恶意扣我的毕业证，不给我毕业。大部分人考试基本全是作弊，学校以我考试没有过证书为由不给我毕业证。不要以为我是老实人，有些账总是要清算的。我要争一口气，我跟人家说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让历史来审判我吧，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我爱这个世界，爱我的家人，再见。而网传徐家金的成绩表显示，他只因实习成绩过低显示为不合格，中国的职业技术学校都会同工厂合作，将毕业生送礼称为实习，总额提前回扣，并同实习毕业挂钩。如果不实习或抗拒实习，是不会给毕业证的。有学生在论坛斥责该校对机电学生被工厂压榨负有责任。网友们纷纷留言道，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何必抽刀向更弱者。这样一个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正直善良的青年，被这个无耻的、邪恶的、令人窒息的环境逼到极点。有分析认为，嫌犯的自白书里面透露出一种深刻的愤怒、绝爱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控诉，同时亦带着一种扭曲的使命感和自我认同感。 X 账号中日正经评论认为，未来社会矛盾即将进入突发的历史时期，类似商人事件会层出不穷，商人的工具亦不断翻身。洛杉矶时报亿万富翁老板黄星祥近日呼吁要新闻回归报道事实的功效，而非混淆新闻和观点。72岁的黄星祥出身在南非，是外科医生出身，曾经创立两家制药公司，企业价值达到90亿美元。他告诉霍士新闻，对于他的媒体来讲，希望新闻只是代表事实。在今年美国大选的最后几日，黄星祥宣布取消洛杉矶时报编辑委员会为何锦丽背书的计划，遭到抨击。该部编委会的三名成员辞职以表示抗议。自2008年以来，洛杉矶时报每年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举活动，而黄星祥在2018年收购了洛杉矶时报。15号黄星祥在 X 平台发文说，他将会协助推动洛杉矶时报的重申，并且为其制定了一条道路，让这家报纸的报道能分清什么是新闻，什么是观点。每位美国人的观点都应该被听到，我们会将观点标注为声音，代表加州和美国的声音。黄星祥表示，媒体应该允许不同的观点得以表达，无论是来自左派、右派定是中间派，这个并不容易，但是洛杉矶时报将会有义务促进文明的对话，帮助治愈我们分裂的国家。他表示，该媒体将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在这个之前，亚马逊创办人、华盛顿邮报所有者贝佐斯宣布拒绝背书任何候选人。他说这个举动是为了挽回美国民众对媒体丧失的信任。15号消息，台湾领袖代表、前中华民国经济部长林信宜在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拜登，两人进行热切交谈。期间林信宜邀请拜登在未来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在声明中说，林信宜在尼马 APEC 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期间感谢拜登对促进台美关系做出的贡献。两人在领袖与贵宾非正式对话期间见面，进行交谈。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在现场聆听。台湾驻加拿大代表处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林信义与拜登、林信义与布林肯握手合影的照片，表示美台作为值得信赖的民主伙伴，为了共存共荣，我们将致力建立一个开放、有弹性和和平的印太地区。白宫并没有对这次非正式对话发布回应，亦没有谈论拜登是否有准备前往台湾。公开报道显示，美台双方在以往的 APEC 峰会上亦有个高层互动。台湾代表团指出，林信义14号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期间传达了台美各层级伙伴关系的信息，就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15号布林肯在演讲中谈论美台关系，期间指出台湾近期参与了美、澳、日和新西兰共同加入的安装海底电缆计划，希望改善太平洋岛聚网络与数码存取能力。美国在太平洋的类似做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对抗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16号消息，《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指出，伊朗上个月向白宫发布书面保证函，声明伊朗无试图谋害当选总统川普的准备。在这个之前，媒体传出知情者言论说，伊朗高层有要袭击川普的计划，导致美伊紧张关系升级。美国9月份私下对德克兰发出了书面警告。报道指出，伊朗在上个月14号对美国进行回函，以保证没有加害川普的意图。美国官员指出，美国政府的公开意见包括一切针对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威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事项，任何试图谋害川普的做法都被视为战争行为。美国司法部上个星期概述了关于伊朗特工试图在川普连任总统前暗害他的指控。官员说，这个是伊朗的持续企图。联邦检察官在8月指控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密谋暗害的做法。白宫当局表示，华盛顿的信息已经传递给伊朗领导人，勒令伊朗不要发动暗算行为。报道亦指出，相关信息的传播渠道尚不明了。在这个之前，瑞士是美国针对伊朗的利益代理人和联络人，尚且不知道信息是否由伊朗代理发出。目前为止，川普团队没有对这个消息进行置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受访中表示，乌克兰战场情势艰困，俄国总统普京一意孤行，没有达成和平协议的想法。乌克兰军队将继续竭力作战，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令俄乌战争在明年停火。此前川普提出快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主张。对此，泽连斯基要求川普就俄乌问题进行交谈，提供更多细节。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立法禁止总统当选人在明年1月就职前与其他国家的元首会面，但他只会与川普本人进行对话沟通，而非会见其他的特使或者顾问。泽连斯基表示，我无意对任何随行人员或任何人不敬，但是身为乌克兰总统，我只会认真对待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对话，因为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必须竭尽所能透过外交手段在明年结束这场战争。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